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广播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先前我们看到上周六2022联邦选举诞生了澳大利亚迄今为止最多样化的联邦议会，独立议员改写选举格局，亚裔议员人数翻倍，原住民代表增多。
那听众朋友，您对于更加具有多样性的联邦议会有哪些期待？欢迎参与今天上午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00-799-323，我们也期待您的分享。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们先为您来分享有关这个亚裔议员人数翻倍的一篇文章哈，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现在的状况。自5月21日联邦大选以来呢，联邦议会中具有亚裔血统的议员人数增加了一倍。不过呢，多元文化倡导者表示呢，澳大利亚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先来回顾一下上一届的任期哈。那在上届任期当中，众议院我们都知道有151个席位，只有3个席位的议员是亚裔。一方面，一个呢是墨尔本的 Chisholm 的廖婵娥 Gladys Liu， 还有一个就 Portsmouth 的伊恩古德诺，还有就是悉尼 Wentworth 的戴夫夏尔玛。
不过呢，自上周末的选举以来，已有6名亚裔候选人取得胜利，他们分别是悉尼 Fowler 的独立候选人 Dai Li， 珀斯 Tangany 的工党候选人林文清，墨尔本 Higgins 的米歇尔阿南达拉贾，珀斯 Swan 选区的扎内塔马斯卡伦哈斯，悉尼瑞德选区的陈沙利和墨尔本 Holt 的卡桑德拉费尔南多。
那么现在伊恩古德诺目前正在力争在西澳洲的席位，他有可能会把亚裔议员的人数呢提高到7名。
前工党党员澳大利亚亚裔联盟联合创始人周文爱表示呢，虽然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不过呢这还远远不够。他说，好消息是呢，进入议会的亚裔澳洲人呢人数翻了一番，不过呢这不应被视为高峰。
我们再来看一下2016年的人口普查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统计，有超过16%的澳大利亚人口的祖先呢是亚裔。但是拥有151个席位的下议院当中呢，我们叫众议院哈，那么6名亚裔的议员所占的比例不到4%。所以前面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前工党党员澳大利亚亚裔联盟的联合创始人周爱文女士，她就说呢，她这是一个问题。周文爱女士，
她说下议院这个众议院是6名或者可能是7名议员哈，不符合这个比例，所以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同时呢Per Capita 智库研究员、工党党员赵明又表示呢，尽管人数增加了一倍，但澳大利亚议会中的亚裔代表仍然低于世界其他一些进步的民主国家。
他说有超过5%的新西兰议员和超过这个百分之十，也就是1/10的加拿大国会议员呢是有亚裔的背景的。所以呢，他说澳大利亚或者说我们真的需要再认真的审视一下，为什么我们还在落后于哈，是继续落后于类似这样的国家。他觉得呢，应该要采取行动了。
那么在这次选举中，两个主要政党工党和自由党在亚裔代表方面表现如何呢？我们和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哈。我们看到呢，是工党派出了9名亚裔候选人，比自由党少11人，其中5人取得了胜利。
虽然说卡桑德拉菲尔南多在工党的安全席位后头竞选，米歇尔阿南达拉贾还有扎内塔马斯卡伦哈斯还有陈沙利分别是在自由党的边缘席位，刚讲到 Higgins、 Swan 和 Ray 的竞选。但是最让人惊喜的哈，刚才前面提到的林文清，
对，他是代表 Tangany 席位的议员。作为来自马来西亚的前海豚训练师，林文清议员的竞选之路困难重重。他的对手呢是莫里森在珀斯的亲密伙伴本莫顿。选前呢，莫顿以9.5%的较大优势持有该席位， 不过呢，这一情况在上周末发生了改变，工党在 Peer、Swan、Haslock 和 Tangany 的选区拿下了席位。
那么钟爱女士就说，她说工党在 Tangany 的意外胜利呢，可以归功于亚裔在这个多元文化地区的代表性，因为在 Tangany 有大量的华裔的选民。前面特别提到林文清，他能讲十种语言，就包括英语哈、马来西亚语，还有普通话、广东粤语这些中就是等等的语言，能够讲十种语言。
这个确实是我看的时候觉得很惊讶，这么多语言真的是很厉害，
因为你沟通起来就比较有效嘛。
所以呢，他能够与社区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互动，社区看到长得像他们的人可以有效的代表自己呢，这也是一个现状哈。但是呢，并非所有工党候选人的竞选之路都在计划中推进。
在悉尼西南部拥有强大越南社区的 Fowler 席位上面呢，工党是空降了前参议员克里斯蒂娜·肯尼利来竞选这个席位，否决了当地的党员预选越南裔的澳大利亚律师哈，叫
Tuli。另外一位独立候选人戴利针对肯尼利女士的候选资格和她并非本地人的事实开展了强有力的竞选活动，赢得了工党这个传统上安全的席位，并在两者择一的基础上获得了52.39%的选票。
所以他当时提出来说了一句话，他说结果表明预选肯尼利是一个错误哈，这是朱莉说的。
对，这是工党此前哈，他有一个这个预选的候选人，这也是越南裔的，他是一个律师叫朱莉。最终这个独立候选人赢得的是叫戴利。这个朱莉说呢，我的社区已经向所有各方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真的，你不能忽视社区，也不能把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社区成员不希望被主要政党拉便车，特别是在像我们所在社区这样有大量移民和难民的社区中，社区成员正在说，我们的投票很重要，我们的想法也很重要。
那作为前自由党的候选人，现在是独立候选人的叫戴利哈，他就说工党的傲慢迫使他首先竞选 Fowler 的席位。
他告诉 SBS 新闻，他说呢，工党太傲慢了，从北部海岸空降了一个在这个社区没有根基、与这个社区没有任何联系的人，基本上把我们当傻子。
他说他就是在社区的支持下当时当选的。
他说，我认为我在社区中的胜利意义重大，这表明他们在支持一个真正来自社区的人，一个与任何主要党派没有关系的人。
那么赵明又有说过，他说这个令工党失望的结果表明再也没有什么安全席位了，选民放弃了以前的投票模式，因为对他们来说呢，代表权很重要。
他说呢，正在发生的是政治体系的分裂。他表示，如果选民对一个政党感到失望，他们不一定会投票给澳大利亚两党之中的另一个主要政党，而是呢，会在投票的时候呢，投给绿党或者是独立人士。
这也就是我们前面刚才提到的哈，独立议员改写了这个选举的格局。
另外呢，我们看到哈，来自非欧洲裔背景的人呢，估计占澳大利亚人口的21%。不过呢，在第46届议会中呢，只占很小的一部分，那么就是前一届议会哈。在新的一届议会，就是第47届这届议会中呢，可能有多达13名具有非欧洲、非原住民背景的议员。
还有包括这个9到10名，这个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最后的这个计票结果哈。这个具有原住民背景的议员。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对更具多样化的联邦议会有哪些期待。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们还是温馨提醒，本节目不预设任何立场，我们欢迎听众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呢，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
也不要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
接下来我们接听这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
你好。
大选结束了。回答一下前啊，针对啊、那个主持人前面介绍的一些问题，我想做一个，首先做一个简单回答，就是说看一个党派是否是具有种族歧视倾向，是否支持多元文化，并不代表并不在于他派出多少亚裔人员参加这个竞选，而在于他这个党派对多元文化上的一贯政策。至于至于参选者在那个时候采取做了什么方法，那么竞选政治采取就是污名化，不管什么为了当选，大家把对方给抹黑，那是个正常现象。不都是所有的民主国家不都这样子进行了吗？所以没有值得不需要大惊小怪。 我想回答，我想主要谈的问题就是这次那个工党大选了以后，我们也知道在微信群也好，在各个地方都在大肆谈论，就是接下来对中国的态度啊等等等等之类的问题被提上了议题。那我想利用这个平台就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吧。就第一个我想说的是，澳大利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个新上任的总理他是澳大利亚的总理，他不是美国的总理，他也不是中国的总理，他必须是站在澳大利亚的基础上，而利益的基础上为澳大利亚服务，这是第一个我想。所以这并不，这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在今后和中国的关系，以及澳大利亚今后和美国的关系，如何保持他自己的独立性，进有一个具有一个独立的外交，这才最关键的。所以啊，并不是说某一个人可能说了一句话，站在澳大利亚的利益的基础上说了一句就是抵抗中国的话或者抵抗美国的话，就变成他反美或者反中，这是不相干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五眼联盟这是个事实。澳大利亚是参加作为一个西方国家作为一个西方为主的国家吧，他参加各个世界上各种联盟，其中包括五眼联盟。这是一个事实，这是谁都没法改变的。所以澳大利亚在很多时候作为一个他必须那个跟着就是与美国保持以及西方保持一种配合，那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要像前面以前的那个政府一样成为美国和西方利益的马前卒。澳大利亚不是美国或者西方某一个国家的附庸国。第二个我想说的。第三个就是说，很多人在谈论很多事情的时候就一直在说啊，就在好像有意识的在说啊，什么共产党怎么样啊，中国怎么样啊，中国威胁等等。我相信这是长期以来由于冷战的开始一直到现在，包括冷战虽然说结束其实还没结束，长期以来对那个对中国的一种敌视。当然这上面有很多原因，包括中国建国的时候把所谓的帝国主义的所有的台头全部赶出去了就是说对敢于对那个帝国主义说 no， 开始引起了整个西方的不满，他们以那个意识形态为理由对中国的攻击。长期以来西方言论霸权造就了很多老百姓对中国对西方的共产主义国呢产生一种不知道的情况，所以呢有一种反中国的那种舆论。我相信在今后在工党执政的时候呢在今后的过程中可以慢慢的改变。所以综合一下，就是说工党的执政将会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进行一种独立自我的外交。我们不能说他一定会全部偏向于中国，但是至少他在和中国的建交关系上保持一种比较相对中立互助互利的关系。好吧，
好嘞，
谢谢啊，
谢谢您，谢谢石轩的看法。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您对更具多样化的联邦议会有哪些期待。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朱女士。朱女士您久等了。
好，大家好。
你好。
我虽然选了工党一票，但是工党不是之前是没的，大家不要忘记，郑小龙都差不多是悉尼的副市长王国忠都给他们炒鱿鱼了。我希望这个工党啊要善待我们的中国人的议员。还有呢，我更期盼我们澳大利亚应该要有一个华裔党，你们应该团结起来，要有心去参政的中国朋友们，希望你们团结起来成立一个华裔党。好了，
好嘞。
政府呢，我就希望他们看到这个亚洲啊，不是光是日本跟印度，还有很多的国家，中国是非常的举足轻重，别忘了啊，联盟党就是从赫巴特，那个叫什么名字啊？那个去访问台湾开始，他就要垮台了。台湾呢、是中国的底线，一定不要忘记。澳大利亚呢，应该是找气候变化，关心这个原住民啊，普及他们的教育，这个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很难改变他们跟着美国走的这个政策，但是希望他们认识到台湾呢、是中国的底线，这个火澳大利亚玩不起。好，谢谢大家。
好嘞，谢谢周女士。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323 1300-799-3323来分享您对更具多样性的联邦议会的有哪些期待。接下来这位听众是陈先生，陈先生您久等了。
好的，是我吧？
哎，是您，您请讲。
啊，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啊。这样，大选结束了，那以我几个星期大概六周前的预判是应该一致的，因为我们的我也自己表达过嘛，政府应该改变，但是呢，这个胜利千万不要局限于什么我们华人什么作用。大家刚才谈到这个问题，翻倍，你一到二也是翻倍，你10到20也是翻倍，这种翻倍表达不严谨不精准，是翻倍吧，是的，但是从格局上太小，所以这个涉及到刚才这么一些谈到华人要参政。哎呀，我都是什么什么 NBA， 我 PhD， 你只会赚钱，你什么富裕没用的，你要强大，强大就是参政，这一点是我要强调的。那么在这次选举呢，我们以前也听了很多，我在几个星期前谈过这个问题，是应该说是澳洲中产阶级的理性和他们的就是那个聪明才智赢，是工党赢得的选举，并不是我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作用，这个不要谈这些东西。这个是澳大利亚首先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它的意识形态。我们应该去对澳洲，不是说我支持什么党什么党，我不一定全都支持工党啊，对吧？这个问题要搞清楚。那么有些媒体上面过度解读都出来了。关键问题，我们华人，刚才那位女士谈到郑孝龙、王国政，我都知道，一起见过面，对吧？这个无所谓的。但是这种问题为什么存在于华人社区？我们有没有高智商的人？我说应该有，律师也有，医生也有，什么 PhD、DHP， 我也反正喊不出来了。什么有些人读书读到什么华人啊，读到学校里面没有课程给他读了，但是他不会参政，他只会读书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改变。那么现在来说，要感谢的是什么呢？澳洲的中产阶级还是理性的，他能选择出一个政府，政府不能改变，我们改变政府嘛，就这样。所以自由党和工党之间的一些就是就竞争的议题来说，并不能解析为他们是就永远是死敌，或者是有我无你，或者是这样的死磕，这不是讲的。在澳洲整体来说，他们还是要 look after 这个澳洲的整体的。所以呢，这工党呢，我认为呢是有一个可以有些期待，但是呢，我们的参议也好，众议员也好，选择了我有点担忧。因为什么？我对逊海登斯我不太熟悉。你以前逊海登斯你参政，这是应该值得鼓励。你有没有积累？这是另外一个议题。
啊，您说的是林议员啊，他是很有积累的，在社区做了多年警察。
啊，那可以参政。但我对他不了解，我就讲过了。不要以为就是说，因为中产阶级的理性，把我们华人突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个是不大理性，我们自己不够理性。我们理性，就像那么你是说，我们是否考虑一个成立的工党，或者成立一个什么党，是华人的支持的，你完全可以吗？但是这个问题要有格局啊，不是你赚赚钱，弄点 saving， 你说哎呀，我开点好车，不是这样的。你只有强大，你才能保障你的富裕。你没有强大，谈不上，对吧？
好
吧。
好嘞，谢谢。
不读报纸，不读报纸啊，就这样。
谢谢您，
就这样，好的。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表达您的看法。
嗯，
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苏先生。苏先生，您久等了。
好，大家好啊。
您好。
这个华裔当选啊，未必等于获得了华裔的支持，其他的族裔也是类似的。其实本身我们澳洲的华人社区华裔也是分裂的啊。举个例子，这次廖嫦娥是输给了那个意大利人，意大利的后裔卡瑞娜。那么是不是我们切镇选区的选民都不喜欢华人呢，或者歧视华人了呢，对吧？而是喜欢意大利人了呢？这个说法就非常的可笑嘛。我自己就不喜欢那个新任的外交部长黄英贤，他也是华人，我就特别不喜欢他。啊，这个就是还是要看这个人的各方面的表现，不是看他的种因种族背景。当然，廖嫦娥的参政三年，有一点好的就是他唤起了华人的参政意识啊，我们打破了这个华人啊闷声发大财的传统啊。当然你现在在中国也没有办法闷声发大财了，而是闷声被割韭菜，是吧？赶紧润出来，润出来。嗯， 所以当然呢，这次大选有一个亮点，就是有一个人肯定是基于种族而当选的，就是这个悉尼法勒选区的这个越南裔的大力，因为工党的这个空降了一个白人过去，那肯定引起了当地少数族裔的不满，这个是确定的啊。我们也祝贺他。所以我说回来，我们选议员啊，必须要基于能力啊，要唯才是举。中国的成语说的很好嘛，啊，有能力的上，而不是因基于这个种族或者性别等等啊。英文也有这个词叫 meritocracy， 啊 ，meritocracy 而不是 ethnicity， OK。还有这次也有一些所谓的独立候选人啊，搞气候变化的啊，清一色的女性也当选了啊。其实他们根本不是独立的，他们是拿那 Climate 200的拿钱的啊。要是这个组织给他们断供没钱的话，你看他们还能不能当选？那钱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不是解决定性，但也起了作用的。而且他们都没有什么政策，他们的政策就是 Climate Change， Climate 喊口号。真正要落实到行动，你看他做得出什么呢？啊，这个所以他们对这个而且气候变化，澳洲其实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就这其实都不多，很小。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就算澳洲采取了气候变化方面的行动，三年后该来的洪水还是来啊。你们的节目可能以前是每年谈一次洪水，现在是可能半年谈一次，以后是每个月要谈一次洪水了啊。
您持悲观态度对吧？
所以只有澳洲采取气候变化行动是没有用的，那你必须要让人口多的国家、排放多的国家，对吧？我就不点名是哪个国家了，这样采取一致的行动，这才有可能改变。你澳洲，这三年以后气候更恶劣，到时候看怎么弄。
谢谢，
是更多的气候这些独立候选人当选呢，还是大家摒弃了，觉得他们没用啊？就看着办吧。
好嘞，
啊、
谢谢苏先生，谢谢您。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广播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2022年联邦选举诞生了澳大利亚迄今为止最多样化的联邦议会。
那独立议员改写了选举的格局，亚裔议员人数翻倍，原住民代表也在增多。大家对于更具多样性的联邦议会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可以参加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
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欢迎您拨打发表您的看法。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我看先生，还有两位陈先生，先接这位。这位陈先生您好。
哎喂，
哎是您，
您
请讲，陈先生。
哦、对对对啊啊、这是前姐的，我刚才听到了主持人说是不是华裔的翻倍了？但是再细听一下，好像是有中国被或者在中国
是亚裔翻倍。
啊，亚裔的翻倍了，啊，在中国出生的议员应该是没有一个吧？
没有。
对，我觉得，在我看来，我觉得我刚才听了以后，我就想了一下，我觉得，其实是不是我们算是华人呢？华人其实就是占据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香港。还有来自中国大陆出生的或者台湾的都是跟中华民族有关系的，就我们就叫华裔没有一个可以赢得到的话，
有一个的，林文清是、林文清不是中国大陆背景、但是他是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的华裔，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在澳洲应该是有好几十万或者可能不超过100万华裔的人，但是为什么只有一个可以进入到议会里面，
这是一些学者们提出的。
对，还有就是这是在 Chatham 选区，就是墨尔本的 Chatham 选区，这个廖长娥女士她也当选不了了。我本身就是在 Chatham 选区的，我没有为什么呢？其实呢，在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是华裔的话，大家应该要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公民教育，或者是我们出生国的公民教育是完全没有的。在我指的是大部分，我觉得最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的应该是在中国是没有公民教育，就是我们这个因为是一个独裁国家嘛，那 那个公民教育不够的话，对于政治来说呢，是很多华裔会感或者中国人会感觉到非常怕的，因为在中国如果搞政治的话，是有可能是有杀身之祸的，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区就或者是华人或者中国人，大家都要反思一下是不是我们要开始跟世界的主流的民主自由的社会的思想去磨合一下，去学习人家先进的地方这只是我的观点了。我觉得可以多参与政治，而且这几年我是看到了，自从香港失去了自由啊，被共产党搞到这样子啊，毁灭了，那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反思一下自己来澳洲的目的。OK, 好，
好，谢谢陈先生，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邓先生，邓先生您久等了。
哎，早上好。
早上好，您
特别高兴哈，就说亚裔吧增加，但是呢，我更关注的就是说他们当选了以后做了什么。
嗯，
就什么都没做，我选他干什么哈？这就是我在问，比方廖长娥吧，他当选了，那么前几年当选了以后，我看他好像没做什么哈，也没发什么声。我说他到底在坐在那干什么呀？领钱还是干什么呢？所以说，那就说我们的就是说需要他们为，就是我们的整个社区啊，不是为华人，是为澳大利亚，那么会做点什么东西。如果他们有这才干，有这思维方法，有这智慧，那么我一定会选他们，不管是谁的哈。其实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澳洲公民，那么很多人说，哎，我们华裔，我说你是澳洲人还是华人？说中国人或者是亚洲人吧，他们第一个是澳洲公民，澳洲公民要站在澳洲的立场上，哎，比方说我们跟中国好，跟谁好，跟谁都是国家利益。那么你作为澳洲公民，应该还有这种公民意识，那么才能的话为这地方去，比方说五眼联盟也好，八眼联盟也好，这不重要，那么澳洲利益最重要。那么什么是澳洲利益？比方说跟中国好，我中国人啊，那么跟中国好，那么对澳洲有利。好了，马上他自然会去好，但是如果啊，他的价值观什么都不太一样，那么可能就不会好。
嗯，
不会好呢，也是国家利益。那么作为一个公民哈，应该是理解政策，哎，他们为什么去做这件事儿？而有的呢，是为了一点生意吧，哎，我这生意哈，哎，我可能能发点财，那不是就是公民去想的事儿。那么就说你如果公民，那么你应该坐了公民的位置上去。思考，所以说选举呢，选西人也好，选什么人也好，在我的社区里不太重要，对我来讲，而是他为我们的社区做了什么。
嗯，您期待就是他在当了议员之后做的工作，期待他多做一些贡献，是吧？
对对对，他做，我选他去，他去做工作，哎，他不是关于他做我亲戚，我选了他什么也不做。
嗯，好嘞，谢谢邓先生，谢谢您的看法。
哎，好。
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的 Facebook 页面，获取更多澳洲新闻资讯，可登录 sbs.com.au/chinese。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